交易路不孤独。欢迎来到夜读栏目，本期内容来自期货日报文章。欢迎大家下载金市期货 APP， 订阅交易夜读专栏。市场用最朴实无华的现实告诉了我们颠扑不破的真理，投资市场永恒的规律是 90% 的人都亏损的规律。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投资世界的自然法则，因为这是投资世界永恒的铁律。并不是说这个神秘的行业有着像传说那么难，而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天性，怀疑系统。正是这种致命的天性，最终导致我们投资的失败。而信任系统却恰恰是交易中最最重要的一环。今天我就把那些对我至关重要的期货交易原则分享给大家，希望能给各位期货投资者一些启发。一、深入了解市场环境。期货市场犹如一片广阔无垠且变幻莫测的海洋，不了解它的特性就贸然涉足，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在每一次交易之前，我都会像伊阙之战中的白起一样，对市场环境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看看价格走势和成交量，更是对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动态以及各种政策因素的全面解读。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宏观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当时我关注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房地产市场崩溃，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从期货市场来看，大宗商品价格遭受重创。以原油期货为例，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工业生产停滞，对原油的需求大幅下降，而供应在短期内无法快速调整。尽管欧佩克等产油组织试图通过减产来稳定价格，但需求的崩塌力量太过强大。当时许多投资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宏观经济形势对原油市场的巨大冲击，仍然盲目做多，结果遭受了巨大损失。而我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深入分析，预见到原油价格的下跌趋势，及时做空原油期货，从而在这次危机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再看行业动态方面，以橡胶期货为例，橡胶的主要用途是轮胎制造。当汽车行业面临销售下滑的情况时，轮胎需求也会相应减少，进而影响橡胶的需求。有一段时间，由于新兴经济体汽车市场增长放缓，加上一些国家推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导致汽车销量下降。我注意到这个行业动态后，对橡胶期货的走势持悲观态度，在市场还未完全反应过来时就开始布局空单，最终取得了盈利。政策因素同样影响巨大。在我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期间，对钢铁行业进行去产能调整。这一政策直接导致钢铁供应减少，而当时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对钢铁仍有一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钢铁期货价格开始上涨。我深入研究了相关政策，预判到钢铁期货的价格走势，积极参与做多钢铁期货，获得了不错的收益。二、精心规划交易策略。谋地而后动是我在期货交易中的座右铭。在伊阙之战中，白起精心制定的战略计划是获胜的关键因素，在期货交易中同样需要有一个清晰、科学、合理的交易策略。就拿交易目标来说，如果追求短期的快速盈利，就像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时期，期货市场也受到一定影响。当时股指期货波动剧烈，我设定了短期盈利的目标，选择了流动性极佳的沪深300股指期货。我通过技术分析发现，市场在短期内出现了超跌现象，于是迅速建立多头仓位，利用市场的短期反弹获取了快速的盈利。而如果是长期的稳定收益，我会以农产品期货为例。农产品的供需关系相对较为稳定，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比如大豆期货，从长期来看，它的价格波动围绕着种植面积、天气情况、全球需求等因素。我会在大豆种植季关注天气情况，如果预计种植面积稳定且天气有利于生长，那么价格可能在收获季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基于这种长期的供需分析，我会在合适的价位建立空头仓位，持有一段时间，等待价格下跌到目标价位后获利平仓，从而实现长期稳定的收益。交易时机的选择也至关重要。以黄金期货为例，2019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从技术分析来看， 黄金价格在长期的盘整后突破了重要的阻力位，同时移动平均线呈现多头排列，这是明显的上涨信号。从基本面分析，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得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大增。综合技术和基本面分析，我果断买入黄金期货，在价格上涨过程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止损和止盈点的设置是控制风险和锁定利润的重要手段。曾经在交易铜期货时，我设定了 10% 的止损幅度。当铜价因为一些突发的矿业罢工事件上涨后，我建立了多头仓位。但随后市场情绪发生变化，价格开始回调。当价格下跌达到我设定的 10% 止损位时，我坚决止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而在止盈方面，当我交易棉花期货时，根据对棉花供需关系和价格走势的分析，设定了 30% 的止盈目标。当棉花价格上涨达到这个目标时，我毫不犹豫的止盈，将利润锁定。三、分散投资，降低风险。一缺之战中，秦军通过分兵牵制和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术取得胜利，这给我的期货交易带来了分散投资的启示。期货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一个品种上，就像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旦这个品种出现大幅波动，可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例如，我曾经同时投资农产品、金属和能源期货。在2014至2015年期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能源期货市场一片惨淡。然而，我在农产品期货方面的投资却起到了平衡风险的作用。当时，农产品期货中的玉米价格相对稳定，因为玉米的需求除了工业用途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饲料，国内的饲料需求保持相对稳定。虽然能源期货遭受损失，但农产品期货的稳定表现使得我的整体投资组合没有遭受毁灭性打击。在金属期货内部，我也进行分散投资。以铜和铝期货为例，铜主要用于电力、建筑等行业，而铝在包装、航空航天等领域应用广泛。有一次，由于电力行业投资放缓，铜价出现下跌，但航空航天业的发展推动了铝的需求，铝价保持稳定。这种分散投资在不同金属品种之间的策略，有效降低了单一金属价格波动对我投资组合的影响。四、保持策略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期货市场瞬息万变，就像战场上的局势一样，前一刻还晴空万里，下一刻可能就乌云密布。在一缺之战中，白起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战术，这也是我在期货交易中始终遵循的原则。例如，我曾经在交易铁矿石期货时，最初是基于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从而带动钢铁需求，进而增加对铁矿石需求的预期而建立多头仓位。但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加强，房地产市场增速放缓，钢铁需求也受到一定影响。这时，我发现市场走势与我的预期不符，果断调整策略，减少多头仓位，甚至在价格进一步下跌趋势明显时，建立了少量空头仓位，从而避免了可能的巨大损失。在技术分析工具方面，随着市场的发展，一些传统指标的有效性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在过去，简单的移动平均线交叉策略在某些市场环境下非常有效。但近年来，随着市场参与者结构的变化和交易算法的发展，这种策略的有效性有所降低。我及时调整，开始研究和运用一些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分析工具，结合新的技术指标，如布林带的改进版等，来优化我的交易策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五、良好的心态与风险管理。期货交易不仅仅是数字的博弈，更是一场心理的较量。在实现千万盈利的道路上，良好的心态和严格的风险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保持冷静和理性是关键。在2013年国内期货市场出现了一次极端行情中，我有一笔期货交易出现了较大的亏损。当时市场情绪非常恐慌，但我冷静下来分析，发现这次亏损是由于市场短期的过度反应，而非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于是我没有盲目跟风平仓，而是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继续持有部分仓位，最终在市场恢复理性后，挽回了部分损失。风险管理不仅仅是设置止损和止盈点，还包括合理控制仓位。我曾经见过一些投资者， 在看到某个期货品种价格上涨趋势明显时，过度自信的加大仓位。结果一旦市场走势反转，由于仓位过重，损失惨重。我则会根据自己的资金规模和风险承受能力来确定合适的仓位。例如，我的资金规模为1000万时，对于波动较大的期货品种，我一般不会让单个交易的仓位超过 30%， 以免因为一次失误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同时，我也会定期对自己的交易组合进行风险评估，及时调整仓位和交易策略，确保整体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在期货交易的征程中，这些原则就像是我手中的武器和盾牌，帮助我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市场中披荆斩棘，实现了千万盈利。当然，每个投资者的情况不同，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灵活运用这些原则。希望这些经验能对广大期货投资者有所帮助，让大家在期货交易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走向成功。